所以今天我要教分享的主题就是认识神和生命的成长。那么这俩字听起来的话似乎是矛盾，怎么认识神和生命成长这个怎么列到一个标题上呢？这俩是二者不可分的，你更多认识神，你的生命就能成长，你生命更成长，那你就认神，认识神就更多，是这样的。所以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思想，我们一块儿去看下去。请大家打开圣经，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，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。找到以后，请我自己来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入晨星汪，他必临到我们，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这里就是上半句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的追求认识他。那就告诉我们，认识神这件事要竭力追求，不是轻而易得的。那么说认识就认识了，这要竭力追求的。但愿神今天怜悯我们众弟兄姐妹，包括我在内，咱们都有一个渴慕的心，都渴慕认识神，有这个心就好了。第二组经文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。提后第一章十二节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这里保罗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今天我们在一起分享这一天的功夫，就是要求神达到个目的，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，到底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我有一位弟兄36年没见面了，我们当初的时候不但是同学还是弟兄姐妹，36年没见面，后来互相得到了消息，我在哪儿，他在哪儿，我们家俩很渴慕见面。但是旁边有人给那个弟兄提意见，不要随便接触人呐，这几十年风风雨雨的，人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，不要随便和别人联系，就动员那个弟兄不要和我联系，因为不知道我变成什么样了。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呢，他就说了，指着我说，他扒了三层皮，我还认识他。哎呀，这个弟兄把我认识的就算可以了，把我扒了三层皮，他还认得我。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联系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认识一个人也是如此，多交往，多认识，多认识，更多交托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对神也是如此。既然既然我们今天谈到认识神，而且照顾一部分出信的朋友们，我们还是要打好基本功。不过因为时间缘故呢，我们还得不能，今天我们不是传福音，也用一部分时间来谈到信仰之后，信仰里的要点，根据我个人的 认识。第一点，既然认识神，啊，不，这方面这一部分我们比较简单一点。既然认识神，第一个大前提，那就是你相信不相信有神。你连神都不相信，你对神本身存在不存在你都成问题，那就谈不到认识神。所以神到底有没有，对于出信的朋友们，我们似乎说我们都信了吗？我们都觉得智了吗？我们怎么给我们讲这个题目呢？不错，这里有几个目的。一个是你打好基本功，神这位神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心里头牢牢靠靠。另外一点，你也有机会给别人做见证的时候，你也能把神的事儿给人说得清楚一点。所以不仅为你自己，也为其他人。所以我们关于这一点，第一点为有神，先必须信有神。这个我们不是传福音，不需要占很多时间，一提就完了。有没有神的弟兄姐妹啊？有没有啊？有。那么我们还得说，你怎么知道有神呢？那么圣经有话，最宝贝一句话，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，请打开看，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，从我们从十九节读起，十九二十，来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吧，看一看，再念一念，能够印象深刻一点。一章十九节，罗马书一章十九节，请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好，这节圣经非常宝贝，这里就答复我们这个问题了。你怎么知道，你怎么相信有神？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两件事。第一个，自从神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那么根据现在都是科学时代，对一些初信的朋友，对一些还没有信的朋友，我们也应该给他介绍福音的时候，也得从理智上入手。你不要给一个朋友初信的就讲圣灵啊，在里怎么样啊，弄得他糊里糊涂的，把我们的信仰弄得好像这个高不可攀了，是不是？弄得迷迷糊糊的。其实我们信仰最实际了，一点不迷糊，最实际了。用一句话说，都可以经历的，是吧？所以你要是为了初信的朋友，或者给一个不信的朋友讲这个，他从来就没想过神。尤其我们在国内无神论的那个环境里头，他就想到猴变人，猴变人，他没有别的东西。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，学生物的还是猴变人，进化论。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给他讲福音呢，第一个下手，第一点，给他介绍有神。从哪方面介绍？第一个，神造天地万物，神所造的天地万物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从这儿入手介绍给他。那么根据科学的研究，你看看万物，圣经也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诸天这个原文是多数字，就是许多许多的天，那换句话是宇宙万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啊，都在述说人的荣耀。和我们人类接触最密切的不过是太阳、地球、月亮， 再往什么星了，海王星、天王星了、冥王星了，这些东西和我们都太遥远了，说我们也说不清楚。就这个三个球和我们有关系，这个几个基本数字，我们大家想一想。科学证明，光的速度每秒钟186000里，每秒钟这个光绕地球7.5圈，地球转7.5圈，这是光的速度。太阳光照在地球上需要498秒，就今天我们的太阳见到光，那个光实际上在498秒之前人家就放出来了，到了你这儿感觉到太阳光了，这个光已经经过了498秒，那么就告诉你这个太阳我们都看见了，大太阳，这太阳和我们多远，走把它光线到你地球上498秒。我们知道咱们今天地球，咱们所在处在这个系统里叫太阳系，太阳系里有九大行星里头最远的一颗星叫冥王星，这个星星所射到的光线到地球上需要走1年，所以这个光线走地需要1年，多少呢？58700多亿亿，58700多亿里，所以这个天文数字没法说了，就把这个呢，就干脆说一句话，叫光年，一光年等于58700多亿里，所以这天文数字上就是没法说那个几万几千几百了。那个几百那就不算好数了，所以一张嘴几光年几光年，哦，这么伟大的宇宙。太阳，我们觉得太阳这么大，不过是我们所在的属于银河系里的一小部分。银河系里头，银河系有多大呢？银河系的宽度厚度10000光年，它那个厚度就10000光年，相当于光走10000年，这么个大的一个银河系，阔度10万光年，这都天文数字啊。这个在像它在这个银河系里头，有像太阳这么大的地球有多少个？太阳系里就有数百亿个。我们认为地球那个太阳大的像地球那么大，有数百亿个在那银河系里头。我们再往近说，这个太阳，我们所见到太阳比我们地球大130万倍。你说这么样说下来，我们小地球算个什么了？算个什么了？我从国内飞到这儿得走16小时，还坐飞机。要坐火车那就别说了，要坐轮船得需要1个月大概。就这么样一个奇妙的宇宙，妙的妙到哪里呢？妙到这么些个行星，还最近还有个发现了。发现银河系里头，像银河系这个系还有另外一个银河系，那我就不说它的数字了，那论光年说就更大的，简直你记也记不住。这些数字我这照本念，其实我脑子记不住的。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这个宇宙万物得有多大。最奇妙的，这个宇宙万物这么些个星球，上亿万个星球，这球互相都有运转，各有轨道，没有一个互相撞在一起的，没有听过哪个球和哪个球撞上了，没有，他们都在动着，都在活动，各有各的轨道，可是互相不矛盾，互相都让就跟交通岗一样，红灯停，绿灯开，哎， 都在那儿有条无紊的，有秩序的。你想一想，我们的钟表，我们带那个钟表，得有个动力，不管电子表，不管机器表，啊，得有个动力，而且表秒这个钟表走得越准，就说明了设计师高明，对不对？你看见钟表了，造表人你没看见，你看见那钟表的那个奇妙，就告诉你了。你从钟表就知道后边有个造表人，肯定的。这位人张三李四你不认得，但是绝对得有那么一个人啊。所以从就这么个简单的数字来看，让我们今天扩大眼界，诸天都在诉说神的荣耀，都在那儿显示出神的伟大的作为，不是吗？这今天我们不是传福音讲的不是够详细的，这是一点认识神。第二点，圣经罗马书第十九章是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告诉我们，诸天神自从神造天地以来，造了天地万物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如果没有一个动力，没有一个动力在那支持着运转着，这么些个球，这么大的球就没法，天文数字的大球都在那转，都在那动。各位，要没有一个后边一个人管理的话，你想一想，这个球就是有，这个球是不就乱了，没有秩序了，互相不知道哪个谁和谁撞上了，一下子全爆炸，全完。没有，没有听说宇宙有个爆炸的，没有，都在那转，都在那转，都在那活动着，各行其道，有条无紊。这要没有一个管理的人，你怎么能够他能如此呢？是不是？拿我们日常生活来说，就是我们那个交通岗，红灯停，绿灯开，要没人管，是不是交通都乱了套了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自从神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，永远不改变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只要你这个人，不过可知是可知，就有一部分人面对这个事实瞪着眼说没有神。没有神的人，各位你不要生我的气，圣经早有答案，我说的话圣经的话，愚顽人心里说什么？没有神。谁要面对这个还在这硬着心说没有神，没有神，圣经说你叫愚顽人。什么叫愚顽？愚昧，本来愚昧无知，完了还加个死顽固，所以叫愚顽人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没有神，你叫愚顽人。你别生我气啊，我不承认是你骂我是愚顽人，圣经说的，你不信我打给你看看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诗篇第十四篇。所以就告诉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确实存在的。第二点，神存在是在你心里，在人心里头。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与众不同，他就在人心里头给你放上个有神的这么一个信念。因为当初造亚当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神造了亚当，造了有灵的什么活人，人是个魂，应该是按原文说造了有灵的活魂。有灵的活魂，那时候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和神是有交通的，神来了他知道，神的话他听见了，哪里听见了？是灵里头，人的灵听见了，有交通的，有来往的啊。所以今天人类的目前这个状况，这是失常的，失了常态了，不正常了，因为离弃了神了。所以关于神的事儿，灵就断了，因为神就把他们撵出伊甸园，出去， 就把他们撵出伊甸园去了，从此神就和人就没有联系了，因为什么？有罪隔绝了。所以今天人灵是从灵来说是死亡的灵，和神不通气儿，不通气儿。但是感谢天父的恩典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消极方面罪得赦免了，积极方面神把他的生命新生命放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变成了什么？一个新造的人。叫新造的人也就等于我们是从死里复活的人，旧造生命已经死了，因为他就该死，罪的工价是死，借着耶稣的死就是我们死，把旧账已经算清了。今天活着的人积极方面你信了和耶稣，消极方面罪得赦免，积极方面神立刻在你信主那刹那就把新生命放在你里头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有生命的人叫基督徒，没有生命的叫假基督徒。不要看礼拜堂里聚会有三百四百的，真正基督徒还不知道有多少，有许多相当一部分那还是就是礼拜徒，仅仅做礼拜，或是有人各种不同的目的，没有基督的生命就不是基督徒。真基督徒必须得有生命，有生命的人才叫基督徒。不管你的新生命大与小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就跟我们妇女生了小孩，反正你生下来个小孩，这小孩长得好也好也是你的儿子，他软骨病也好也是你的儿子，反正这个生下来就是你的儿子。照样我们因信耶稣，我们都得到了新生命。我们在座的年长的信主多年的，我说的话你们是不阿门不阿门呐？阿门不阿门？有新生命没有？里头是不是有个新生命？有没有啊？哦，要没有啊，你就也别吭气儿，你一吭气儿也不等于你有啊，是吧？是不是？确实是有新生命。我诚诚实实告诉各位，我为主做见证，里头就是有生命。这不显得我骄傲，是神的恩典，不仅给我，给我一切真心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都得到新生命。所以神啊，就是神的大哉，神的奥秘也无人不以为然呐、啊。就是什么？神在肉身显现，是吧？所以人类不是从那个旧造的人类慢慢变好的，不是变好的，是先死了，旧生命死了，然后新生命活了，重新改造。所以我们是第二次的，神改造了我们的生命，这就叫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什么人？新造的人。我们是新造的族类，在宇宙，在神眼中看，世界上两大人类，一大人类旧造生命，属于亚当系统的，都会犯罪，以自我为中心，结果犯罪定罪，最后灭亡。另外有个人类借着耶稣的救赎，把我们从那个旧造里边把我们牵出来，进入爱子的国里，我们是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得到了新生命，新生命是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叫永生的生命。我们有了这生命的种子放在里头，真正永生现在我们还没享受到。你有了这个种子，你就到一定时候基督二次再回来，他降在空中要接教会，接哪些人？接那些有生命的人。一定我们要到那时候我们要复活的，里头有了生命的种子，一定要复活，一复活被提到空中，变了灵体和主相遇，那时候我们就真正享受了永生了。往近说千禧年国，再往远说新天新地，进入到永恒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呢、啊，今天在目前当前来说，这是最 最救恩里的最初最起码的一步，就是先得生命，先得生命。嗯，所以从这方面说，人心怎么样？圣经说，原显明在你心里头。只要你不存成见，你好好的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躺在那里头，你好好闭上眼睛，问问你的良心，到底这个奇妙的宇宙，它怎么这么奇妙呢？奇妙的事儿多了，奇妙的事儿太多了。今天没有时间讲，我就三句不离本行。我要讲讲神的奇妙，我就从医学上讲，恐怕今天是绝对讲不完。咱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奇妙不奇妙啊？咱们就说个事儿，各位你想一想，头发长不长？头发长不长？哪人不长头发的？长头发长吧，胡子长不长？长。胡子长，眉毛长不长？有哪人到立法部去的时候，我给我剃眉毛的有没有？当然，搞美化师那是又当别论，专门给你修理眉毛，并不是剃眉毛，把你眉毛弄成柳叶眉，好啊，美呀、啊，美呀、啊！你就不知道天父给你的东西，原始的东西最美啊。是吧？这个奇妙不奇妙？你说这个小鼻子，因为我是搞耳鼻喉科的，说了一万句不离本行。这小鼻子你别瞧不起他，谁不出气儿？往里一滴吸气，一天多少？各位你都不自觉，这一天这里带水分的，这里有加工，这是个加工厂。外边的空气，比如说到东北零下十度。那么冷空气你往里一吸，这一吸吸到肺子里去还是体温37度，它就能把冷空气零下十度空气变成体温的温度。因为什么？鼻它的往里一吸的过程，这么一吸，这个鼻腔里的血管特别丰富，血管散出的热也就让你经过了微波炉了。你那一口冷气经过微波炉了，你到肺子里去就是37度，不然的话你这一口气零下十度这么一吸，肺子冻成冰块了，你还想活呀？没门，变成冰块了。这还不算，这还有加物，就是加温，加温作用。另外还给你加湿，还得放给你加上水分，往里这么一吸，一天一吸一呼，多少吸多少肺，是大约1500到200毫升的水从你的小鼻腔里分泌出来。咱们在座的都没自觉，谁调查过这个？因为我搞这个的多少比大家似乎是多明白点儿。你不信你去看看，外边是冷空气，你的鼻子对着玻璃，你在房间里头，你那么一吸气，你看看玻璃上是不挂着水珠了，是不有水珠水蒸气水珠了，那就证明我说的话就对了吗？你这么一呼一吸怎么样，有水分，不是从鼻腔里分成水分，分多少往外散发水分，就把你外边的干燥的空气进到肺子里去，是变成湿润的空气，肺子里的细泡肺泡的空气都是湿润的。如果没有这个作用，你吸了一口气，外边干燥空气到肺子里还干燥的，肺子是有了，变成一块什么了？变成一个烤红薯了，你还想活呀？活不成的。所以就加温加湿，这小鼻腔就有这个奇妙的作用。这还不算，它还给你长鼻毛。鼻毛啥东西？鼻毛是竹帘子，就是夏天挡苍蝇的时候，人门口挂一个竹帘，苍蝇别进来。今天你鼻腔里小窟窿里头周围都是毛， 一堆毛，尤其男人的毛更明显，从四面八方往中心长，都有毛，你摸摸你自己，回去照镜子看看去。我还没提醒你，从来还没想过这个事情，可能鼻毛干啥？鼻毛这叫竹帘子，那就是挡苍蝇的竹帘，往里外边的空气脏了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，打扫卫生，抱土扬长，然后你看你打完之后，你用手指这么一抠，手指是黑的，为啥？那个鼻毛就把那个灰尘大的颗粒都给你挡住了，让它别进到肺子里去，到肺子里就带着尘土，这肺子肺泡怎么活呀？这还不算，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更奇妙，那个小东西从那个竹帘子穿过去了，钻个空子进去了，没让鼻毛挡住，你也跑不了，因为鼻腔里还分泌一种液体，专门消灭细菌的，所以有这种四官在那儿把着呢，你外边的空气进到你肺里，就是温度加温加湿过滤，还有消灭细菌，肺子里的东西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人才能够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，一分钟大约74到80次，你想过吗？我再问一句，各位朋友们想一想，你说人活着也要呼吸，对不对呀？呼吸，呼吸什么东西？吸的是氧气呀，对不对呀？人需要氧气呀。那么咱们就再这么说，你说是世界上先有氧气，先有肺呀？各位，您怎么理解的？说我人活着，我要呼吸，我没呼吸，没肺，我呼吸不了。你呼吸的什么东西啊？呼吸是氧气。好了，那么氧气在先呢，还是你肺子在先呢？你是先有肺后有氧气，还是先有氧后有肺呀？这点各位只要脑子没毛病的人都能答案呢。先有什么呢？先有氧气吧。还进化论呢？进化什么？进化论，你就是这么讲，阿弥陀慢慢变成多细胞，多细胞软体动物，软体动物脊椎动物，然后从水里爬到路上来，变成猴子了。经过10000年，变完猴子了，这猴子想吃果子，站起来了，拿棒子打果子了，站来站去的把尾巴磨没了，就这个进化呀。进化的就拿个小细胞说，是细胞它也是动物，要不要氧气呀？先有氧气先有细胞，怎么我倒着说，谁在前面？没有氧气什么都活不成，你还想进化呢？别在这骗人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东西能骗人，因为啥？它后边有个政治的力量在这统治你，你不接受这个，你考你学生考答卷不答这个，别说你是基督徒，人家老师问了，人是从何而来，就是这道题，你要不是答人是猴变来，你没有分儿，没有分儿你。所以有人问我的学生们遇到难题了，叔叔啊，你说这个我题咋答呀？那我们明明老师给我们讲猴变容，我也不接受，我咋答呀？各位你们，你说你要是学生，你怎么答这个题？一打猴变人进化了，我不承认，没分儿，没分儿毕不了业，大学没有娶你的，你咋办？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你这么说，教科书上说，老师说猴变人，我说你这么打，对吧？这不是我说，老师说的，教科书说的，你把这责任归到他身上，那么你还算什么？你还得这个题还算答对了，还是给分，但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。还进化呢，各位，圣经告诉我了，先造的空气，最后才有的人呢，把这个人活着的基本条件都给你预备好了，阳光水分啊，空气啊， 什么这个所吃的这个果子啊，什么都齐全了，最后造人，让人享受，这还不接受这个真理呢？这个真理有神论，放之四海皆准。各位，如果要现在有人问到我，弟兄，你先别从那个头科学头脑给我讲，您说说咋有神？我咋有神？我经历过神，我的神在我里边活生生活着呢。我把这个是我证明我是有神，但是跟你初心人讲我的经历，你听不懂。各位，所以人心里都有一个宗教的概念。世界上大概有1400几种民族，每一个民族文化有落后的，有先进的，不管什么，他都有一个宗教信仰。有的拿一棵大树当作神，有的把黄鼠狼的吃鸡那个坏东西也当作神。黄鼠狼叫狐仙，吃狐狸那个狐狸这个坏东西也变成神。打个雷就雷公也是个神。明明我们中国有一位中草药家叫李时珍，这是个人，把他也当作药王爷拜。不管咋说，这他拜这个拜这个拜那个拜的都很可笑，但是就说明他心里头他还要找一个什么，找那么一位超乎他以上的那么一位，他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有那么一位比我高明比我强，那就是有神的概念。好了，有神没神我们就交通到这儿，这是简单扼要的。那么下边我们就谈继续往前来。一个人信有神，单纯信有神，这个人没生命，必须得信耶稣。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生命。而且圣经说，约翰福音说，父的意思啊，叫人见子而信的人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天父的意思啊，让人见到子儿信，见到他儿子信的人有什么？有永生。所以没一个人仅仅说我相信有神，这个他还是没生命，不得救，不得救。必须不但信有神，必须得相信神差来的那个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替你担当了罪，你接受他罪得到了赦免，这个人被神人赦免的人站在神的面前，被神称为义人，不再被神定罪了。这个人接着神同一刹那就把生命放在你里头，你这个人叫重生得救的人。有了神的儿子，也就是你信了耶稣的人，你就有永生。不信耶稣，单纯信有神，还跟生命无缘。宇宙上这个世界上有几大宗教，他们也有信神的，他们所信神信了半天不信耶稣，所以没生命，白闹腾一回，白闹腾一回。所以第二个问题，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要打好根基，一个是有神没神，一定在你心里深处有神有神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生命的问题。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讲生命之道，不是说叫人做好事，把一个人坏人往慢慢变好了，不是，是变好了，方法不一样，不是把人慢慢变好了，乃是说你个过去犯罪的救人把他处于死地，先死了你救人，然后神重生你新人，这个新人是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羡慕他的神的生命就是圣洁的，所以你里头有个追求成圣的心，因为有这个生命，所以这个人新造的人他就能变，不是变好，他是生命就决定他，这个人他就弃掉脱去了旧人， 穿上了新人。是这样，换句话说，基督徒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是再一次的改造，旧造生命把它结束，死怎么死？不是让你真正的，这是从属灵的原则说，不是让你真正你也上十字架上去，把你也钉死，那还谈到什么救恩了呢？是基督的死替你死，还了你的罪债，你不欠了神的债，那么你借着这个神的替你死的这个救赎办法，你接受他为你救主，你就罪就得了赦免了，罪了赦免了，你过去以往的旧人罪性、罪行、罪的刑罚、世界等等老肉体、老自己通通的结束了，旧账都结束了，然后神给你新生命，你变成新造的人了。从这儿开始，这个新造的人才能活泼活泼的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在这敬拜神，你不是凭旧人敬拜，凭旧人敬拜，不带着罪性来敬拜神，那神还要讨伐你、刑罚你，你敢到神面前来？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来是坦然无惧的，因为我们变成义人了。怎么来的？因信耶稣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叫救恩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看你接受不接受，愿意不愿意回头，愿意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。一接受，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你为我钉十字架，替我死了，你替我该受的刑罚你替我受了，为的是搭救我，你来了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耶稣啊，我接受你为我的救主，你来到我心中赦免我的罪。你有这样一个回头接受，把耶稣接在你心中，你这个人那是神的大能，一方面把罪都赦免了，另外一方面同时这新生命开始。这个今天我们在有生命的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。一想到这个，你应该欢喜快乐。虽然你的鼻子耳朵跟原来没信主以前长得还一样，但是里头变了，变一个新造的人，不是那个人了。所以说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。哎，我们打开看一看，不要看这一节圣经，你要不一定能够把圣经是不是那么理解的？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啊。读的时候你慢慢想想，这个我好几个我呢，到底哪个我啊？我们读一下了啊，请开始，请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，并且我如今活的肉身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一连串这一节圣经里好几个我。各位，如果你要不明白信主以后你生命的变化，这节圣经你读起来是读得糊里糊涂，也不知道。你说放在我跟各位分享了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的旧造生命会犯罪，那个生命是已经怎么了？已经怎么了？已经死了。怎么死的？你是自己上了十字架了吗？不是的，因为耶稣替你死了，你接受他，和他联合起来，接待耶稣。这个那个联合那俩字，原文圣经是接骨头、接树，比如说一个桃树接在杏树上了，哎，那个根儿是杏树，你是个桃树枝儿，接上去得了，你受到了杏的营养供应，你这个桃树枝儿也就活起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和主联合是什么呢？
我们和基督联合上一个接在一起去了，联合在一起了，基督的生命就成了我的生命。好了，谁死了？谁死了？老我旧生命死了。这样活着的人今天是新的人，新造的人。这样明白这个，我们再读圣经，给他加的小注，就把这节圣经解释明白了。来，我们请读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谁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？老我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现在我还活着呢，活着是活着，不再是谁了？不再是那个老我了，不再是那个旧人了，对不对？旧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然后说，不再是我老我了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基督，那就是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是这样一个活法。我们有了圣灵，就是新造的人，他活在借着基督活在我里面，并且我如今活着，活在哪儿？如今活在肉身，不是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。那么今天我如今这个我是哪个我？新我，对不对？新造那个我，重生得救那个我，是因信神的儿子。我就给你答案有了，你怎么今天变成新我了？是因信神的儿子什么？耶稣基督为你救主。底下好白了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说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虽然很简单，如果要不领略这个新我、旧我、老我，这节圣经你读的是糊里糊涂，糊里糊涂。一会儿这个活了，一会儿那个死了，到底谁死谁活了？死的是老我，活的是新我。这个新我就是新造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信主是信了，现在从我们内心说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不知道里头有个生命啊？有没有啊？老约翰在约翰一书写着呢，我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叫你们知道你有永生。他得让我们写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。知道有永生和不知道有永生，这个基督徒走这个天程、走天路不一样的。或者在座的各位，你信耶稣，你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了，但是今天强调的是你知道是一回事儿，你现在不，你有了是一回事儿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有？知道有，或者你已经有了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这人活在神的面前，活的也没有力量。我那个女儿啊，她现在也在这儿呢。我家里有两部自行车，一个是旧的，一个是新的。她一上学，一下子把新车推出去了，骑到学校去了。后来好几天过，我发现了，我问他，我说孩子，爸爸买那个新车，你怎么上学专门骑新车呢？他怎么答复？现在他小了，他忘了，我都记得。他咋说的？爸爸，我不是你儿子吗？我不是你的孩子吗？那么你的东西不都是我的吗？那么我的也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吗？谁让我是你儿子呢？把我问的没话说了，你说对不对呀？他知道他自个儿，他是不是我的孩子？是，这已经事实。但是他知道不知道他是我的儿子？知道了和不知道不一样。知道了，他就大胆的支取能力，支取恩典。谁叫你是我爹的？对不对？你的东西我就要用，你给谁留着呢？你看。这个人活在老爹面前，活的是不是有力量？是不是？ 今天不错，今信耶稣你已经有了永生了，有了。今天我今天借着圣经的话提醒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知道和不知道不一样。你要知道我是神的儿子，那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走这条路程有力量。走到哪里？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神的儿子，不仅是知起神恩典的一切丰富，另外他做人方面他也不一样。人家能做的我不做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天父的儿子，你那事你可以干，我是不能做的，我是神的儿子。信仰有力量，人生有力量，就是他传起福音来也有力量。他说知道我传的福音是我经历的，我传我天父，我是儿子，我传的福音是天父的福音，他不一样。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是重生，清楚重生得救，不知道你是天父的儿子，但是实际上你已经是了，但是你不知道，那你就活在神面前活得可可怜怜。假如我那孩子他不知道我是他爸爸，他那个自行车他不敢随便骑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敢随便骑的，人家的东西我怎么随便用呢？因为我不是他儿子，我是抱来的寄养的，那个他那个心情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说啥？你生了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儿子，我不享用你，我享受谁？不在这，我缺什么还朝你要呢？爸爸给钱学费来了，还朝你要去要呢。但是你要不是神的人，你不知道，你敢要？给我钱，你什么人？你朝我要什么钱？行吧，他不是。所以这个第二步灵程啊，就是必须清楚重生得救。怎么办？重生得救不是难事儿，要是难事儿，那就不叫恩典了。就是重生的人条件就是你听了福音，真心的接受，把耶稣接在你心中，承认你是个罪人，也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你真的信到心里去，你这个人就能享受到，就必神重生你。神是信实的，圣经有话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。那么你今天知道我有罪，我也知道耶稣为我钉十字架，那你求告耶稣没求告？圣经说了，求告主名的也怎么样，就必什么得救。那么你今天神面前求告主了没有？我求告了，我求告了，你抓住神的话说就必得救。我求告那里的，我向你认了罪了，神你能不赦免我吗？根据什么？你说的。我们若认自己罪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必要赦免吗？我认了罪了，你为啥不赦免？你就抓着这句话和神去算账去。各位明白吗？笃信神的应许，你跟我讲的认了罪你就赦免我的罪，那我认了罪，我就相信你就赦免了，你就有了把握了，抓住神的应许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什么？神的话语上，话神这么说的，我就这么信，就这么信，就成为事实。这是第一点。所以那么重生问题关键就在信，真不是是不是真心信耶稣。所以我有一点担心，我要看某个礼拜堂有个300-500的，那里边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所谓信耶稣，但是还有时候我问了不少这个年长的，我说你儿子信耶稣了吗？他怎么答复的？啊，他还没受洗呢。我问你儿子信耶稣没有，他答复的怎么样？所答非所问，他没受洗呢。你意思说 你应该答复我
啊，他信了，他信了，
不但信了，他已经受了洗了。你这么答复我就对了，或者说他还没信呢。足以证明有好多人弄不清楚，以为受洗就叫基督徒，不是的。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洗了，你洗了，你信了没有？信是在里边的生命的变化，洗是外在的表现。你里头生命没变化，你洗的洗，那么游泳的健将、运动员、世界冠军，哪个不天天在游泳池里泡着？那么一泡，在水里一泡，这就有生命了？不是的，是先信后洗，不是先洗了然后不信，洗了也白搭。所以今天有一部分人就问洗的问题，就是说你里头，我们受洗之前都要找他，教会负责人都找这个被受洗的人要谈话的，一谈话一摸他的生命，这个人确实是接受耶稣了，我们才给你洗呢。有一个年轻人到我这儿来，人家是我干什么呀？人家介绍对象，受我受姊妹之托，问我这个弟兄，摸一摸他有生命没生命。那个姊妹说了，叔叔，我拜托你，你跟他谈谈话，他有生命我就嫁给他，他没生命我不谈，我是带着任务我来跟他见面。我说某某人呐，你信耶稣几年了？我信主两年多了。哦，我两年多也算老信徒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两年信了耶稣有什么体会经验呢？你看看俩人啊，俩人答复你听着，这俩奶是有生命的。其中一个说，就瞪眼了，我啥好处？我就每天早晨起来要想做好事，到晚上一想没做好。哦，我说还有别的呢？别的没啥了，没别的没啥了。好了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说啥？不是一个人啊，俩人。第二人我说你也是两年了，我说你有啥体会？有啥信了主两年有啥经验体会？啥体会？嗨，我信了主以后我就祷告耶稣了，耶稣啊，你叫我腿别疼了，我的疼，我的腿就疼了，少疼了点儿。我让耶稣，我祷告，让耶稣别叫我疼的。那么你说，弟兄姊妹，这俩哪个是有生命的？有生命的是装不来的，一张嘴就露馅儿，你就露出来了，想装你也装不了。你说这俩哪个是基督徒？哪个是有生命的？哪个是？一个想做好事没做好，一个是让耶稣命令耶稣让我腿疼，别疼了。哪个是有生命的？哪个是啊？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还是俩都不是？哪个？很清楚，这俩一对儿都没生命。哎呀，我到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半夜十一点了，在农村里头，他们非着拉的半夜还要聚会。我大概有二十几个人，我说不要聚了，我有别的任务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叔叔来了不聚会不行，半夜十一点我们还聚会。我就出个题，我说咱们这嘛，不要今天我讲，大家讲，每人都讲一讲，你信耶稣得了什么好处？我说咱们就这个题儿，你看着我给归纳一下，信耶稣真好啊！我信了耶稣，小猪不拉稀了，我那小猪拉稀了，意思闹了胃肠炎了。人家说了，到教会祷告祷告去，我就去了。一去一祷告，小猪不拉稀了。哦，我就觉得啊、哦，就觉得好处啊，完了。还有个什么羊不吃草了，我家有一头羊不吃草了。人家也说，人家小猪拉稀了，都好了吗？ 那我也到教会去了，一看，哎，羊就开始胃口开了，吃草了。我说还有啥好处？没有别的了，嗯，就这点好处。还有说啥？信耶稣好啊，我不抽烟了，我不然的话，我得省了多少钱呢？一听，完了，你说这几个谁是基督徒？谁是？就说这三个，哪个是基督徒？一对半都不是。我一听这个，我心里凉了半截，我们农村里教会就这样的水平啊，小猪，那么耶稣成了兽医了，还管小猪拉稀呢，羊不吃草也找耶稣来了，成了兽医了。耶稣不但让长大麻风得进儿子，聋子听见，眼睛瞎了看见，还能管兽呢，牲口还管呢，这个耶稣当然谁不信了。我一听这个，我说这么样，我谈谈我咋信耶稣。还没等我讲呢，在我身后的坐着一对夫妇，这俩因为我没看见他，他说，哎呀，叔叔，我还没讲呢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你讲讲。人家说这，我们两口是个罪人呐，神救了我们呐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干脆今天就没有今天了。我是个赌博呀，把钱都输光了。我回了改了，信了耶稣了，赦免我的罪，我就赌博不做了。我感谢神，俺两口是个罪人呐。这个是不是基督徒？这个是不是？这叫基督徒。现在他是教会负责人，现在那农村里教会一片在那儿服侍神呢。一个服侍神的人没有倾注生命，你服侍神吗？就在那外边热热闹闹的，那叫服侍神吗？你里头有生命没有？这位弟兄有生命。所以我说第二步问题就是对初信的根基，就是清楚得救。得救不是难事，不是得难事。就这我来这么几月的功夫，曾经有别的教会叫我去讲道，对那个初信的人也都跟我讲了，这我们这在座的有三分之一是初信的。我觉得我的重点还是放在帮助初信的人，所以我也讲这个重生的问题。就看见有一个姊妹，我讲完道以后，她下的台了，跟我说：“老弟兄啊，我信主了七年了，今天我才知道我已经重生了，心里欢喜快乐。”他知道和不知道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他自个儿的享受神的恩典不一样，他的心情也不一样，我才知道我重生了。还有另外一个小弟兄，在那个教会我去过两次，第一次我讲那个重生的问题，他听见了。第二次我又走到那儿，我不认得他，他认得我。我一下台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，哦，伯伯，我跟你说一分钟话。”我说：“弄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说一分钟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。”我什么事？就从你上次讲重生，人必须倾注重生，我当天晚上回去认罪悔改，我痛哭流泪，我真知道我的罪神赦免了，这个消息我要告诉你，所以我跟你说一分钟话。记得不错，他叫翟龙，这个不是这教会的，我点的名你们也不知道，不是这教会。他说我这回我才知道我重生了，所以我必须把这大好信息告诉你。我说谢谢你，这还真是大好信息。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父面前，大家天上都怎么样欢喜，为他欢喜快乐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第二步灵程就是要一定要。那么你要问了，那我不是信耶稣了吗？是的，神的是信实的，你要真信了，认了罪回来改，神那已经赦免你了。关键在于我今天说的是你知道不知道。那么我知道什么？不难的，我
向各位这样朋友们，或者我们在座的有对自己，我也真的信了，我也信了三年五年了，但是你这么一讲，我对我的重生还有问号。不怕不怕，神是信实的。那就跟我母亲生了孩子，生了就生了，孩子好也好，孩子软骨病也好，孩子出了麻疹也好，反正那孩子是你生了，生了和生了以后你的人怎么样，这是两回事儿。生了，你生了你就神家里的孩子，神家里的孩子再出问题叫那叫内部问题，各位懂不懂？神家里的内部问题，就跟我生了我小孩子，我的小孩生到我家里来了，就是我的儿女，有了生命关系，但是这孩子不听话，再坏也是我的儿子，因为啥？内部问题，那是我们家庭的内部问题。如果你不生在我家里头，你再别着急，你是外部问题，你和我家里没关系。连人家啊，我们在国内人家都懂啊，把人分成两类，敌我矛盾，人民内部矛盾，人家都会画这个界限，说什么问题？内部问题，人民内部问题，你是咱们人民的问题好解决，就是教育你，惩罚你也不一样，你不叫犯人，你是劳动教养去，去到这教养去，劳动劳动。你要是个敌我问题，外部问题，外部问题就得蹲监狱，戴手铐蹲监狱去，不一样的。天父，我们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是内部问题，你活得好也好，你活得不好也好，你自己，我这个样真是亏欠神，你也是神的儿女。我提供五方面作为你参考。第一方面，既然是神，我们是说真的啊，真信了耶稣，真的得了生命，真的重生的人，他一定有啥生命就有啥表现，这是一定正常现象。狗是狗的表现，狗天生它咬人，它就汪汪汪，它是狗。小鸡子和鸭子生命都不一样。你买那个鸡蛋，是个鸡蛋，孵出来一定是小鸡，尖嘴儿，三个脚趾头，专门牵小虫子的，是它的生命。你买那个蛋是个鸭蛋，那里种的是鸭子命，那么你孵出来的蛋它就鸭子，扁嘴儿，那个脚是什么带蹼的，但是人家专门会孵水，掉在河里头那叫自由自在呢。你把个小鸡的扔到河里去，非淹死不可，因为它不会孵水，这叫啥生命有啥什么，有啥嘛生活的表现。猫专门生下来它就抓老鼠，它长那个爪子它都特别带尖儿带钩的，这抓老鼠就跑不了，因为它就是那个老猫的生命，对不对？照样我们今天你有了新生命了，神放在你一定有外在的表现。请你我们稍稍把这一段说完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。第一个，你有了生命是谁的生命啊？是神的生命，神的属性，你领受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。所以第一个，你有什么？有恨恶罪恶的心，要求圣洁，你是很自然的。不是说当了基督徒不可以有软弱了，还会有软弱，有软弱，但是你心里头多了一个新生命，新生命专门抗这个罪的，它在我们身体里，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就有两股势力，一个是旧造还在着，所以那个犯罪的那个律，犯罪的倾向它还在着，还来勾引着你。但是我们又有领受了新生命，新生命它就自然就向上，就向神，它就要讨神的喜欢，它就是要恨恶罪恶，这两个水火不相容，水火不相容。所以基督徒
你真有生命了，你有一个恨恶罪恶的心，有一个要求成圣的心，要求活在神的面前的心，要求很自然的要讨神的喜欢的心，你有这个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自己说我已经有生命，你还犯罪，你不在乎，那叫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有生命基督徒可以有软弱，也可以有失败又犯罪，犯罪以后他里头滋味感觉不一样了，难受了。谁难受了？新生命不答应了，里边新生命他抗这个旧造的生命，他里头战斗，他苦了。哪一种苦好是不苦好啊？各位，从生命角度说，你苦好是不苦好啊？分不清楚哪个好，大点声说没关系，说错了有啥关系？哪个好？你里头苦好还是不苦好？苦好。因为啥？证明你里头有啥了？你有新生命。不苦的人，哪个人不苦？旧造生命不信主的人，他就没新生命的人，他犯罪以犯罪为乐，他才不苦呢。那个小偷把别人偷了一笔钱，他高兴了，我要庆祝祝，今天我的手气好，偷了10000块，他是这样一个感觉，对不对？搓麻将把人家都赢了，他今天高兴了，人家输了钱了，他高兴了，以身以罪为乐。这就是没信主人的旧生命的表现。你有了新生命了，我告诉你里边就有了啥了，就像我医学上有了抗体。今天一个人为什么打预防针呢？打预防针比如说结核菌，结核细菌侵犯在你的身上，你就没有抵抗力，你就得受人家结核菌的侵犯，你就得肺病。所以今天的小孩子下生下来就给打那个什么叫卡介苗，意思是打上这以后它产生一个抗体，这个抗体专门抗这个抗结核菌的，它里头有个反对结核菌的力量，所以结核菌再来侵犯你的身体，你里头有了抗体，这抗体就把这个结核菌呢叫抗原，就把它给制住，叫它不发病。基督徒今天就跟这个一样，我们有新生命，新生命天然是向上的，它就是倾向神的，求圣洁，讨神的喜欢，有那么一种动力，源于什么？爱的动力，基督为爱的激励，我要讨神的喜欢。再有软弱，偶一不慎，再有软弱，你里头滋味是难受的。所以我们给一个受洗的时候，我们跟一个这个受洗人谈话，弟兄和姐妹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哎呀，感谢神，我信主几年几年了，我常活在软弱当中。我心里老难受，我有时候我力不能胜，但是我心里头再犯罪软弱我难受。一听这个不要谈了，有生命没生命？有没有啊？各位你们说有生命没有？有了，不要谈了，好了，再见，下一个再找第二个谈吧，这就不要再浪费光阴了，人家说到点上去了，告诉我再一犯罪我难受了，我后来折腾折腾，最后还得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我里头有平安了，行了，回家吧，走吧，下一个二号来，就跟第二号谈了，二号也是这么说，行，三号谈好了，谈好几个都是腿疼好了点，这个别谈了，走吧，也走吧，也走吧，没生命。各位，第一个有恨恶罪恶的心，你信主是这个，你对于犯罪的认识是怎么样一个感觉？因为凡圣经说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，就不犯罪，这不是说你 被神所重生的人，你再不会犯罪，乃是你领受那个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，神所生的新生命本身是不犯罪的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你信主以后不可以有软弱，你那软弱犯罪是旧造生命犯的，不是新生命犯的。新生命它没有犯罪，不犯罪的。这是第一点，供你参考。你好好，你自个反思，信主以后到底你里头有啥变化？对于罪的问题怎么一个变化？第二个问题，他就有了爱心。因为什么有爱心了？原来我们没信主以前，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，唯我独尊，骄傲自大，自己为中心，啥事我对我有利，我都是我。信了主以后，他领受了什么呢？领受了基督的生命了，神的生命。神的生命就是爱。约翰一书说，神就是爱。你有了爱的这个成分了，你这个由不得你，你就变了，你这个人他就有了爱心了，少想自己了，多想到爱神了，爱人了，爱你人的灵魂了，你有了这种味道了，各位，你证明你也是有了生命。在我们国内北方有那么一家人，北方的房子是四合院的房子，东方西方这两家，一个是嫂嫂家，一个是小姑子家，这俩为仇20年，这两家东西房20年，恨到一个地步，这家恨的把那个刷锅水都刷完了脏水，故意的啪就泼人的那个对方那个嫂子门上去，嫂子的门上也不示弱，把那个夜间那个尿盆子端过来，啪倒到你那个门上去，俩人就恨到这样，长达20年，这样仇人仇了20年。后来有个老姊妹走到那里给他们传福音，我没问清楚是嫂嫂家还是姑子家，反正咱们这么说吧，反正到嫂嫂家去了，人家一讲福音，这个嫂嫂就接受耶稣了，就认罪悔改了。认罪悔改了，晚上之间他们就一直在那晚上谈呐，那个小姑子那家人呐，就打发他的闺女啊，你去趴窗户听一听，他们这嘀咕嘀咕嘀咕嘀咕什么东西的，不睡觉在那儿。这小孩到窗户外听去了，说回来抱抱他妈，说讲耶稣，他也不知道耶稣，讲耶稣，讲这东西啥书，这叫啥书啊？所以这小姑子呢也就稀奇了。后在院子见到那个老太太了，大娘也到我家坐一坐呀，啊！我大娘说你不请我还想去呢。这一坐也一传福音，这家也信了，认罪悔改了。这一悔改，两家彼此认罪，20年的仇敌变成什么了？变成友好了。这就是爱的成分。爱，我家的侄子媳妇，侄儿媳妇，从小他妈妈一连串生了好几个女孩，到他那时候他妈一恨，就把这个我的侄儿媳妇啊，当然侄儿媳妇是女的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我的侄儿媳妇啊，就送给人了，送给他一家了，给一家当女儿去了。所以这个孩子呢，就恨他妈。为什么我们弟兄好几个，姐妹好几个，你非得把我给那个给出去？恨他妈！后来长大了，爹妈来看他了，不认；姐姐们来不认。一开门，一敲门，一看，啪！门一关上，从来不让进门的。信了耶稣了，信了耶稣了，里边他就变了，连他自己都不自觉。他就跟我侄儿说了，说是咱们那个姐姐们也不是在哪儿住啊。我侄儿说，你问这干什么？ 这个人家哪年都来看我嘞，就是我妈妈把我小时候给了人了，她也有养育之恩呢。我怎么这样对待我爸妈呢？我怎么这么样对待我的姐姐们呢？不对呀。他里头有什么变化了？有什么了？多了什么东西了？爱了。
他有要求，要求觉得要爱，可是不知道地点，每年来一关门，一关门根本在哪住都不知道。天父的恩典，当你心里有这么回头转意，想要和姐姐们和好的时候，天父的安排，他姐姐们又来敲门来了。这都例外，一敲门一开门看姐姐，然后说赶快请进请进，往里请，把他姐吓得不敢进去，说从来就没有这事，往里头，这里头有什么奥秘在里头，吓得不敢进，因为过去把他们顶撞得太厉害了。进去了，然后一说向姐姐道歉，我对不起你过去以往如何如何，什么变化？里头什么变化了？有了爱了。他自个儿得到福音的好处了，他就关心他爹他妈，关心他的妻子儿女，关心他的丈夫。我的丈夫还没信主呢，我妻子还没信主呢，我儿子还没信主呢。昨天晚上我见着个西国的弟兄，这西国弟兄会说几句中国话，我们意思要表达明白了，请你为我祷告。哦，我说什么事情？我当然也会两句这个蹦豆式的英语。我说什么事情？我的孩子23岁了，到现在还不接受耶稣，他们我心里非常的难受，我很难受，你为我祷告。谢谢天父，昨天晚上我就还账了，为他祷告了。他为什么？他有了爱人的灵魂的心，这是第二点。